那我们这时候继续打开圣经，请翻到《列王记上》第二十一章，《列王记上》第二十一章。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处在一个邪恶的世界里。那我们知道说，在这世界上，如今在这世界上作王的是魔鬼撒旦。那我们信徒是神圣洁的子民，圣经告诉我们啊，主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我们不属于这世界。那我们知道说，这世界所喜好的一切是与我们来说呢是格格不入的。那因此啊，我们不可能说处处都顺着这个世界所要求的来行事。那因此在某些的情况里面啊，我们是有必要是需要，也是有必要的，要来说不啊，跟这个世界来说不。那今天我们的题目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题目就是，你能为神说不吗？我们要继续的来探讨《列王记上》的第二十一章的二十一章一到十六节，一到十六节。第一节在这里啊，第一节的一开头就说这事以后啊，这事是指着二十章最后所记载的那个故事啊，所发生的事情。在那里我们知道说，亚哈他得到那位先知向他来宣判，那因为他没有寻明神的心意，他自己按照自己的喜好，他擅自的释放了那位亚兰王便哈达。那因此神就差派先知来告诉亚哈，那就在二十章四十二节那边啊，先知就对亚哈说，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那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你的名就必也必代替他的名啊。这是在四十二节，二十章四十二节那边所说的。那当时候亚哈有什么反应呢？那我们看到说四十三节就告诉我们说，亚哈就回到撒玛利亚，回到他的王宫去。那他进到他的王宫去，他那边说他闷闷不乐。那么我们说过了，这个闷闷不乐啊，不仅是说他不开啊不开心，他其实在是在那里发脾气了啊，他生气了，他气呼呼的走了啊。他生谁的气呢？啊，他为什么生气呢？那他向神来生气啊，他不顺服神对他这样的判断。好，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啊，继续就说这事以后又有一事。那意思就是说，除了刚刚所说的亚哈所犯的错之外，其实亚哈还有啊，至少还有一个更严重啊的罪行。那这里就记载关于他夺拿伯的葡萄园的这个罪行啊，这就是二十一章的记载。那二十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拿伯的葡萄园啊，拿伯他是以色列人，那他的葡萄园呢，就刚好就是在亚哈的这个以色列的王宫的旁边。那能够啊有王成为邻居啊，是何多是有多么威风，不是吗？啊，那即使是在今天，我想有许多人都喜欢跟有名望的人来就是来打交道啊。那如果假设说，哎，能够有王做你的邻居，哇，应该是何等光荣蒙福啊，不是吗？啊，那如果假设说我们的邻居啊，假设你的邻居啊，在选举总统的时候啊，哎，被选为总统啊，那 你想是会有多么有光荣啊，多么蒙福，对不对啊？那邻居做总统，那肯定啊，你虽然是住在政府组，但你的物价可能要飙升了哈。那也肯定的是啊，你所住的地方那保安啊，应该会加强了啊，更有安全感了啊。那但是哦，我们知道说啊，拿伯啊，对拿伯而言呢啊，却不是这么回事啊。我们知道说，拿伯正是因为他是这个亚哈的邻居，是王的邻居，而惹来了祸患。那拿伯因为这样啊，就丧失自己的生命啊。拿伯也因为这样失去自己的这个家业啊，自己的产业。那如果我们神的许可，我们继续看到列王记下第九章的时候呢，九章二十六节那边就让我们看到说，拿伯所失去的还不止这些，拿伯甚至是他所有的儿子啊，都因着这件事情而无辜的被杀害了。然后我们看到说，拿伯是亚哈的邻居，却招来这些祸患，这是怎么回事呢？那这只单单因为拿伯他拒绝了亚哈向他所提出的要求。那亚哈亚哈要买啊，或者说亚哈要得到拿伯的葡萄园啊，亚哈要跟他买，跟他换取，但是拿伯却不愿意卖，他却不愿意换给这个亚哈。那拿伯就对亚哈说不啊，他说不，那他一说不，他就招来了啊这不可收拾的后果。那因此今天早上啊，我们就是要来思想啊，要思想这个方面啊，我们要思想的就是你能不能说不呢啊，你能说不吗啊？那当然我们更要谈的不只是说不，而是我们更要思想的就是你能为神来说不吗？第二节啊，第二节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二节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啊，亚哈对拿伯说，亚哈对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皇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啊。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这价银给你。那亚哈他看中了这个拿伯的葡萄园啊。那为什么他看中拿伯的葡萄园呢？这里啊，第二节只给我们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啊，这个葡萄园是靠近亚哈的王宫啊。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葡萄园啊，亚哈想要把它就是。就是改换一下啊，把它做成菜园。那或许啊，亚哈他王宫的菜园啊，就是跟这个拿伯的葡萄园是就是邻近，就是接在一起的啊，相邻的。那么因此可能拿这个亚哈他想要扩充他的这个菜园啊，好像他能够更好的来供应他自己厨房的需要。那因此啊，他就为着方便，为着个人的需要，那他就向拿伯来发出这个请求。那我们来注意说啊，亚哈他发出这个请求的时候，其实你看的话，他的所发出的那条件是很合理的。那他就给了拿伯两个选择，他说啊，第一个他就说啊，他就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啊，我能够把更好的葡萄园，你现在这个葡萄园是这样子的啊，可能你的园地只有这么小，那我可能啊，它更好，我不止可能是啊更大一点，那么或者它的更好是更肥沃的土地啊，更就是更优良的条件。那无论如何，亚哈是说我愿意把更好的来跟你换。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亚哈说，如果你不要更好的葡萄园，你要钱的话，那我也可以照着 那个价值啊，应该是指着说当时候的市价哈、啊，就按照啊那个价银啊，请人来估价，就按照价银给你。那我相信亚哈他是王，那当他提出这样的请求的时候，很自然的，他应该会想到说，哎呀，这个人啊，无论不管如何，我是王，他应当卖点情面啊，即使是啊折扣的价钱，他也应该把这个地啊出让给我。那因此我相信说啊，亚哈他提出这些的时候啊，因为他所提的啊这些条件，这个选择，无论你从物质的角度或者是从实用的价值作为考量的话呢，应该啊都是对拿伯来讲啊是有利益的啊，对拿伯来讲他不会有任何的亏损的。那因此我相信亚哈当他提出啊这样的一个请求的时候，那他心里必定认为说，哎，我这样子啊向拿伯来提，那他非要把这个葡萄园啊就是啊卖出啊，就是把这葡萄园给我不可啊，因为这样优越的条件啊，这样对他没有损失啊。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但是亚哈万万没有想到说，哎，拿伯竟然会说不啊。那亚哈根本，我相信亚哈根本没有想到啊，这个拿伯会拒绝自己。那我相信那个是亚哈他没有预备心说会有这样的回应。那更令亚哈啊就是为难的，就是啊这个拿伯他所提的啊他所提的原因啊，拿伯如果说是说，哎呀，说亚哈所要换给他的葡萄园啊，他觉得说不合心他的心意，那亚哈大可以再换另外一个给他。那如果拿伯说认为说那个价钱太低啊，我相信可能亚哈也可以说，哎呀，稍微加一点钱给他。但是啊，拿伯之所以说不啊，他之所以说不，那他的原因跟这些没有关系。那我们注意到说第三节啊，第三节这里说拿伯对亚哈说什么呢？他说我敬畏耶和华。那他接着就说，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哇，这个拿伯竟然把祖宗十八代都搬出来了啊！那不单是这样啊，他还把以色列的神啊的名字也搬出来了。那啊，我们知道说，其实啊，在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给以色列啊人的这个律法的当中呢，就有明文规定说啊，说什么呢？说以色列人不可以把他们祖宗啊从祖宗所继承的这些产业啊永久的啊就是出售给人。那我们不用翻啊，我读到这个利未记第25章23节啊，那里就是神对以色列人这样子说，他说地不可永卖啊，这是利未记25章23节这么说，地不可永卖，因为我啊，那是指着神啊，我因为地是我的啊，是那是神说地是他的，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那24节啊，神就继续说，在你们所得的产业的全地啊，也要准人将地赎回。那意思就是说啊，如果你去看那段经文，你知道啊，以色列人啊，只有在当他们穷途末路的时候，非常穷困的时候，他们神容许他们把地暂时的，就是所谓的卖出去。不过呢，这个不是永久的。那么，而且这个所卖出的地是能够赎回的啊。那其实特别是在禧年的时候啊，这些都要归还给啊这个原来的这个主人。那么我们看到说啊，神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有定下这样的一些条规。那而且呢，神这样子做，那我们 如果看民数记第36:7-8呢，我们就会明白说啊，神的心意是说，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啊，十二支派所分得的地，那神要他们继续每一个支派啊，每一个宗族继续保持他们原有所得的那产业，即使是啊要卖，也不是卖给别的支派、别的宗族啊，他们要神要他们继续这样的保留。那我们知道说，拿伯啊，他就是为着这个缘故，他不是因为啊物质或者是食用的考量啊，觉得不适合啊，他根本没有考虑这些，他所考虑的也不是其他的因素，他只单单啊，就是为着说这样子做啊，这样子做不合神的所颁布的律法，这样子做不合乎神的吩咐，这样子做啊，就是违背神给他们的吩咐。那因此拿伯他不是刻意要违抗亚哈的这个意愿，那拿伯乃是因为不要冒犯神而说不，那拿伯乃是不愿意啊让自己落在最终，所以他说不。那拿伯啊肯定是一个从这里我们看到拿伯肯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我不知道会不会是拿伯，就是我们知道说，当神曾经告诉以利亚说他会为自己留下那7000人，会不会拿伯就是神在之前在19:18那边告诉以利亚说所要留下那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向巴利亲嘴的那7000个人当中的一个呢？那很可能就是。那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说拿伯是为了不沾染罪污，他为了保持圣洁而说不啊。那就像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使徒彼得当他就是当他在传福音的时候，那么这些犹太人他们就有逼迫，就要阻止犹太公会要阻止他，不让他来传耶稣基督并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那当时候他就彼得也被带到公会的面前，那在使徒行传第5那边5:29，彼得就回答犹太公会给他的这样的一个责问的时候他回答说，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彼得也是不是因为不是刻意要冒犯人的意愿，而是不愿意不顺从神。那我们应当是为着保持圣洁的见证就是为着遵行神的话语，保持圣洁的见证来对人来说不那我们并不是要冒犯人，那而是不愿意得罪神。那我当人的意愿或者说人所想的所想要的会使我们冒犯神的话，那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对他们说不。那我相信有许多基督徒都面对过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说基督徒身为神的儿女，我们不应该就是去参与一些世俗的这些敬拜的与他们的敬拜有关的一些礼仪特别在丧礼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来跪拜，不能够来跟着他们来做那些的仪式，原因是因为这些都跟拜偶像的事情有关这些都跟敬拜外邦的神明有关，那这些甚至是有所谓的敬拜一些已故的先人长辈这些有关。那我们知道说10条诫命很清楚的吩咐我们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有别的神，那我们也不可跪拜无论是就是一些的雕像，或者是无论是活人死人我们都不可跪拜。那我们知道说人世人会对我们说哎呀 会给我们一些理由，叫我们就是要来参与啊，说应该来跪拜。那世人也是以这些作为他们表现他们就是表达他们孝道的方式。但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知道说我们万万不能这么做，因为神清楚吩咐我们，那我们不能这么做。那我们不是要冒犯人，不过呢，我们而是不愿意冒犯神。那因此我们因着不要得罪神，因着为保持圣洁，我们应当说不。那这是我们今天所要看到的第一点。那当我们要说不的时候，那我们必须问我自己，为什么说不？那我们是为着保持圣洁的见证来说不啊。那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第一点。那我们继续来看第四节啊，第四节。那第四节我们要来看看说，这个亚哈当他听到拿伯拒绝他的时候，那他有什么反应呢？第四节就告诉我们说啊，这个王啊，他就闷闷不乐了哈，他就闷闷不乐的回宫了啊。那他这边就继续说，他回去，他闷闷不乐，他做些什么呢？他就在躺在床上啊，转脸向内啊，也不吃饭啊。他这时候啊在做什么啊？他是遭受到这个拿伯的拒绝，他生气，他发脾气。那他一样啊，跟之前一样啊，当神向他宣判的时候，他也是生气，他也是发脾气，他生神的气，他向神来发脾气啊。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啊，接下来啊，如果我们看接下来的这个经文，我们就会看到说，诶，这个王为什么他会这样用这样的来表态啊？他的用意是什么呢？那你看到说，接下来第五、第六节啊，第五、第六节，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啊，第五节就说，王后耶洗别就来问他说啊，你为什么心里这么样忧闷啊，不吃饭呢？那他回答说，因为我向以色列人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啊，我给你嫁银，或是你愿意，我就把别的葡萄园换给你。他却说，我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那亚哈是刻意的啊，做这样的事情啊，来引起啊皇后耶洗别啊的注意，让他知道啊有这么样一件事情发生。那他应该是知道说啊，当耶洗别知道这事情的时候，耶洗别肯定会有所反应的啊，耶洗别肯定会有所行动的。那就在第七节，我们看到说啊，这个王后耶洗别啊，果然有反应了。他说什么呢？他就对王说啊，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不是啊？他的意思不是不只是说问亚哈说你不是以色列王吗？啊，其实他可以说是带着一个讽刺的口吻来告诉亚哈说，你怎么能够让一个小市民来拒绝你啊？你做王，你应该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才对嘛？啊，那因此你看到说，他就马上的就回应啊亚哈。那我们知道说，耶洗别他本来啊就是一个外邦国西顿的公主，那他是不敬拜真神的，那他是敬拜那假神巴利和亚斯他录的，那他更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女人啊。那耶洗别啊就继续啊在这里继续的对亚哈做出保证。第七节他继续说，只管起来啊，你心里畅畅快快的吃饭啊，我必将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啊。他向了亚哈来做出保证，他说他必定会啊把这个葡萄园得到手。那我相信亚哈也知道他这么说不会是用什么正当的手法啊。就在第八节到第十节，那这就是他所采取的行动。那第八节啊，耶洗别就用王的名义啊，他就下诏书啊，他就写啊这样的一个文件啊，就 要传给地方的官啊，他是命令这些地方的官员、这些长老、贵族啊，叫他们做什么呢？叫他们要作假来诬告拿伯，那将他治罪。那第九节，你看，他就叫他们说要宣告禁食。那这宣告禁食，意思就是说啊，要假装的感到很惧怕，说呀，好像是会有一个大灾难要临到了啊，所以要叫大家都为这样要来的灾难来禁食啊。那么而且呢，要把这个拿伯啊，让他坐在高位，也就是要让拿伯来受审。那这些人还没有看到拿伯上堂受审，就已经心里被这些的作为啊禁食来影响了，就是说，哎，这个拿伯一定是犯什么大错了啊，已经啊大家好像心里就已经判定他有罪了。那他第十节怎样呢？耶洗别继续说，要买通啊，买通什么？买通两个匪徒啊，要用钱去请两个土匪来做见证，那就是在公堂里来控告拿伯，那控告拿伯说拿伯谤读神和王，也就是说拿伯他胡乱的指责啊，辱骂啊王，也辱骂神。那么就这样子啊，就是啊，耶洗别就说你们就要这样子把他定罪，那让他被治死。那这是耶洗别啊，他借着他的势力啊，他就是写了这样的一封信，让这些地方官来执行啊他的这样的一个计谋。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耶洗别啊，他是多么的邪恶啊。那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当我们看这里的时候，让我们也不要忘记啊，拿伯啊，当他向亚哈来说不的时候，难道他不知道他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一个邪恶势力吗？我相信啊，拿伯他肯定知道啊，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极其邪恶的势力。那我为什么我们这么肯定呢？如果你稍仔细思想一下啊，那这件事情，拿伯啊向亚哈来说不的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啊，不是发生在亚哈刚刚登基的时候啊，而是登基很多年了啊。那也不是也不是发生在亚哈刚刚离弃真神，因为他娶了耶洗别啊，他离弃了耶和华，他去敬拜假神啊，也不是刚刚啊发生的事情。那他是发生在那亚哈离开啊离弃真神多年以后，那么而且呢，也是发生在那旱灾所引起的饥荒之后啊，那也是发生在耶洗别已经开始杀害许多耶和华的先知啊，也是发生在耶洗别已经下令追杀啊以利亚。那这一些事情，没有一个以色列人不知道，那拿伯肯定知道。那因此，当拿伯决定要向亚哈来说不的时候，那我们肯定说他是知道他是干犯了一个很大的邪恶的势力。那因此啊，拿伯可以说是明明知道自己是会干犯这样的一个邪恶势力，但是呢，他为着要遵行神的话语，他为着保持圣洁的见证，他勇敢的去面对。那我想，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应当可以联想到啊，在旧约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啊，就是在记载在但以理书的，关于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的这个故事。那是在但以理书第三章，那他们当时候也面对一个极大的考验啊，因为他们是被掳到巴比伦去。那尼布甲尼撒王他建了一个雕像啊，他要所有的人向这个雕像来跪拜。那如果不跪拜的话，那王已经下了命令说要把这样的人扔在这个 烈火的窑中啊，让这些不跪拜他所设立的这个偶像的人来活活被烧死啊。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他们因为敬畏神，他们不跪拜啊，那个雕像，那结果啊，有人向王来告发啊，就把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就带到王的面前。那是但以理书第三章十四节啊，我们不用翻啊，我读给大家听啊。当他们被带到王的面前的时候，王就问他们啊，王就这边第三章但以理书三章十四节就说，尼布甲尼撒王问他们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啊，这是他三个人的名字啊，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啊，他王问他们，你们是并不是不小心，是故意的吗？啊，那如果你是这三个人当中的一个，你会怎么回答呢？啊，你知道说，你如果回答说我是刻意的啊，我并不是不小心啊，你知道那后果是什么？那这三个人啊，知道自己所面对的就是，如果说不，就要被丢在那烈火的窑中。那不过这三个人在王的面前仍然勇敢地对王说啊，说他们不跪拜，不跪拜这些的偶像。那结果王就下令把他们扔进啊那烈火的窑里。啊，我们说过了，我们所处的啊是一个不接受真神的世界。那说的透彻一点啊，这是一个啊，就是敌对真神的世界。那如果要为神来说不的话呢，那我们肯定啊是会冒犯，肯定是会啊所谓的得罪加这个那邪恶的势力。那我们如果为神说不的话呢，我们就是要真的是要与这样的一个邪恶势力来相抗衡，来对抗。那这是我们所必须看到的啊第二个方面啊。如果我们要为神说不，那我们必须啊就是要有勇气啊来对抗那邪恶，那极大的邪恶的势力。那让我们啊知道这一点，我们啊第一点是我们应当是为着保持圣洁的见证来说不。那第二，我们也必须知道说，当我们说不的时候，我们是面对一个极大就是说对抗这一个极大的邪恶势力。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看的就是最后的这一段哈，第十一到十六节。那我们要看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为神说不的时候呢，我们就应当要就是预备心，预备好心，愿意啊来承受那逼害啊，承受那不公义的待遇啊。那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那个例证，关于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就是当他们不愿意跪拜尼布甲尼撒王所设立的雕像的时候，他们面对高发，他们被带到王的面前，他们受威胁啊，最后啊，真的是要被丢到这个火窑里面来，被活活的烧死。那我们不妨这时候就翻到但以理书去啊，我们来稍微来看啊这一段，接下来的这一段的经文啊，但以理书第三章啊。我们稍微来，刚才我读了第十四节啊，就是说啊，尼布甲尼撒啊，对这个但以理的朋友来问话啊，然后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三章第十啊十五啊到十五节十六节这么说啊，那这个王啊，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继续这么说啊，说你们在听见啊脚声。角笛、琵琶、琴瑟声各样的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 还可以，若不敬拜啊，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啊，有何神啊？他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就问这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说：“有何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啊，那他这样的问，那我们注意啊，第十六节啊，这三个人怎样回应啊？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啊，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那这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说这三个人他们相信说神啊有能力来救他们脱离啊任何的危险啊，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号，他们相信说神的能力肯定啊能够超过王的势力，神的能力肯定能够超过那邪恶的势力啊。那不过我们要注意啊，继续接下去啊，他在第十八节，他们这里他们也继续说什么呢？他们虽然知道说神的能力是肯定能够救他们脱离任何的危险，他们也知道啊，神不一定会啊，不一定会让他们免受伤害。那如果你看第十八节，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既或不然啊，就算是意思是说，就算神没有救我们啊，他们说，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那我们看到说，这三个人他们告诉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说，即使是神没有救他们脱离啊，没有救他们脱离他的迫害，那就算神没有把他们从这个烈火的窑中救出来啊，不把他们从烈火窑救出来。他们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他们也就是愿意怎样呢？他们愿意就是被活活的烧死在这个火窑里，他们也要说不啊，他们也要向王来说不。那他们是持着这样的一个信念啊，他们持着这样的信念，就是说他们愿意承受任何的逼害啊，来为神说不。那当然我们知道说，我们如果继续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给我们看到的最后啊，我们看到说神施行了奇妙的手啊，恩手啊，奇妙的作为，把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从火窑里啊救出来，而且他们丝毫都没有受到任何的损伤啊。不过我们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啊，神不是在每一个时候啊，都会让信徒，让他的圣徒免受伤害啊！我们要知道这一点啊，因为其实这三个人他们也知道啊，神不一定要这么做啊。那么，神不一定会在每个时候都让圣徒，让他信他的人免受伤害、免受死亡。那就像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啊，就是《列王记上》第二十一章的这个人物拿伯一样啊，因为神没有让拿伯脱离耶洗别的危害啊。那如果我们回到《列王记上》啊的这个二十一章啊，我们回去来看第十一到十三节啊，我们就看到说，在之前这个耶洗别啊，已经写了信啊，把他的计谋告诉这些领袖。那第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说，这些领袖他们领受到这样的一个诏书的时候，他们就照着信啊所写的来行啊。那十二节他们果然就宣告那禁食，他们就让拿伯啊被带到宫廷上去在那里来受审。那他们也请了两个匪徒啊。他说两个，他们就请两个啊，两个匪徒来啊，就是来控告拿伯。那么就这样子把拿伯诬告了，那就让众人把拿伯拉到城门外，就是把他给用石头给活活给打死了。那拿伯我们知道说他是无辜的啊，拿伯他是 就是被人陷害的啊。那拿伯遭受的这些的这个逼害啊，是因为单单是因为他向亚哈来说不啊。那他遭受这样的这个逼害，是因为他为神啊，为神，为这保持圣洁的见证，他来说不啊。那他是为了不冒犯神，但是他却冒犯了这些不义的人。那可能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很自然的会想说，哎呀，为什么神为什么不阻止啊亚哈，为什么不阻止耶洗别啊，为什么不阻止啊那些诬告拿伯的人啊，好像拿伯不需要面对死亡啊。那神为什么不像救但以理的朋友那样的来救拿伯呢？那我们只能说像这样的一些事情，是我们有限的智慧不能够就是完全明白完全接受的不过呢事实上就是这样子。那不过我们知道说我们却知道说神如果保留我们的生命的话神如果救我们脱离这样的一个困境的话那是因为神要继续的使用我们来为他做见证，来服侍他。也就是说我们见证他服侍他的这个使命还没有完成啊。但是当我们的侍奉就是已经告段落我们已经完毕的话呢，那我们的侍奉告了一段落完成的时候呢，神就会接我们到他的天家，接我们进入他荣耀里。那我们这是我们知道圣经清楚让我们看到的。那我们看到说圣经也让我们看到说有许多有许多的那些所谓的隔岸，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他们就是在面对的时候，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神把他们救拔有很多这样的一些隔岸，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那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一个事实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看到更多的时候，神是容许他的圣徒去面对这些的苦况，甚至神容许他们经历那死亡。我们必须知道说我们必须知道说当圣徒面对这些的逼迫面对这些的困难光景的时候他们不是单独的面对神不是在那里袖手旁观，那神也不是不理会他们。那其实神在圣徒经历这些的时候，神都一直与他们同在。那神会赐给他们够用的恩典，让他们能够胜过这一切。那我相信我们都曾经读过《使徒行传》的第七章，关于教会新约圣经新约教会的第一个殉道士这个斯提凡斯提凡他也一样被人诬告，被人就是带到这公会的面前，最后被人用石头打死。但是当他经历这一切的时候神却让他看到天开，看到神的荣耀。那他不是单独的面对这一切，他却是得到神给他的这个恩典激励，让他能够在那样的一个恶劣的情况里面最后就是这些杀要这些就是诬告他把他打死的人在用石头打他的时候，他仍然为着他们来祷告，求神赦免他们的罪。那这样的一个力量不是斯提凡自己可以有的，这是神赐给他的。那神在让他的信徒经过这一些的时候神必定会加添力量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就是可以胜得过。那我们要知道说 圣经里面神从来没有应许说圣徒应许说让圣徒不需要受到任何的艰难苦况那不过神却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很多地方，让我们看到说神会帮助我们，那神甚至会容许告诉我们说会有这样的事情这些所谓的人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那我们来看，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来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四章我们翻到新约圣经的最后的部分了哈。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四章十二到十四节如果你可以翻到那里，我们就一起的来读这几节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到十四节这么说这是使徒彼得写给受逼迫的教会当时受逼迫的教会说，亲爱的弟兄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他告诉他们说要经历这样的事情，不要以为说这是稀奇，那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那我们看到说神的话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会我们若愿意为他说不的话，我们会面对我们会面对一些的考验面对一些像彼得所说的这些火炼的试验。那不过呢，神给我们的应许是神会与我们同在，神会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那神若是当然若是神的心意要我们经历那最坏的状况，那神肯定就是会让我们能够有那够足的力量智慧来应对，那神必定会带领我们度过这一切。那因此我们必须知道说，当拿伯他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相信说他不是孤单的面对。那他当拿伯面对的那样的一个逼害的时候他是有神的帮助。那他在经历最艰难的时刻的时候，那神赐给他够用的恩典，让他继续坚持下去，而不屈服于那邪恶的势力。那让我们继续回到这个列王记上第二十一章我们所要看的这最后几节，我们看到说第十四节到十六节，就让我们看到说果然这个耶洗别他的计谋奏效了一切都顺着他的心意来行。那这些人就把拿伯给用石头打死了。那他听到消息之后，他也把消息告诉他的丈夫亚哈说拿伯已经死了。那亚哈听到拿伯死了，那亚哈是无知的人，他肯定知道是这样的一个死是非自然的这样的一个死必定是耶洗别亲手造成的。但是呢亚哈怎么样，亚哈见第十六节说，亚哈见拿伯死了，就起来下去要得以色列人拿伯的葡萄园。那我们看到说，虽然这个拿伯他是受冤屈的离开这短暂的世界，但是我们却要知道说，神把他接到他的荣耀天家里，那他是永远跟神同在，那他是享受那永恒的福了。但是至于亚哈、耶洗别还有那些诬告那些陷害拿伯的人会怎么样呢？那我们知道说，接下来如果我们再接下去看的话我们下星期会继续来看。那我们知道说这些人最终都神都会追讨他们的罪。那这些人最后他们虽然享受虽然亚哈能够享受那短暂的那个好处，但是最后他是要进入永恒的灭亡的当中，那他是最后要受到神的刑罚。那神的公义仍然是要 彰显出来，神仍然要伸张他的公义。好，我们从今天的这一堂啊，或者说这一段经文啊，我们学习什么？我们说我们要来看啊，到底我们能不能为神说不呢？那我们想到的啊，就是有三个方面啊，三点。从这段经文，首先啊，我们必须知道说，我们必须是为着神的缘故，为着保持圣洁的见证来说不。那我们也必须知道说，当我们说不的时候，我们是面对啊，我们是对抗那极大邪恶的势力。那当我们说不的时候啊，我们必须是预备好我们的心，是要来承受那所谓的不公平啊，或者说那这个真的是承受那极大的那逼害。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啊，我们即使是要经历这些，我们知道说啊，神啊，他是有能力救拔我们。如果他不他愿意，他会救拔我们。但是如果神的心意是要我们经历这些，神必定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神也必定会伴随着我们啊，度过那样的一个困难的状况，让我们能够得胜这邪恶的势力，让我们不会屈服于这邪恶势力。我们求主帮助你我，让我们知道啊，然后我们是活在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样的一个邪恶的世界里面，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若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做一个真正相信神的人，我们必须预备好心，就是在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必须来向啊，必须为着神来说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以上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来思想这段经文。主，我们知道的确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愿意也经过那样的一个不测，或者是那样的一个不愉快的状况。而我们知道，我们身为你的儿女，我们需要的是主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看见，让我们愿意按照你的心意，遵照你话语的吩咐来行事，让我们真的是愿意紧紧的来跟随你，从你的话语当中来明白，从你的话语当中来得着力量。更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当我们面对一些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是愿意为这有保持圣洁而来向人说不，让我们愿意为这保持圣洁向人说不的时候，来让我们知道我们是面对一个极大恶劣的势力，让我们也知道我们必须预备心来接受各样的磨难，而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就是靠着自己的力量能够来度过这些，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来面对这些，而是我们知道说，主你必定会与我们同在，你必定会加添恩典力量给我们，你必定会照着你的美意来带领我们来度过一切，来荣耀你的神。我们把自己完全交托，这样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神。